所以您要看《西游记》写到这回故事，那为什么我说这个现在这个小孩状态就跟我今天说这个书有关？那前面跟您提示了，这孩子一出，这个妖精一出场的时候，赤裸裸七岁小孩，我就刚才就提醒您，他的寓意叫赤子，他的名字叫红孩儿，照样还是提醒您，他叫赤子。可是这赤子是什么呢？哎，您要想熟悉中国人的典故，就知道《孟子离娄》里面啊那一篇有一句话：“所谓大人者，而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那个大人不是国君，大人是什么？大人是有道德的人。那有道德修养的人是应该什么样呢？不失去像小孩子一样天真淳朴之心的，那个才叫有道德的人。那所谓大人者而不失其赤子之心也。所以这回故事这个妖怪一出来，屡屡提醒您叫赤子，那么就应和什么叫赤子之心。所以这个妖魔也应和一个心，但是这个心尚未加修炼，叫妖魔之心。虽然是小孩子，小孩子也不都是天真淳朴的，也有暴躁的。这个小孩子未加教育、未加修炼之前，有时候也是躁动的，甚至是邪恶的，也有的。所以需要加以锻炼，需要加以修行，所以需要加以教育。那么这个红孩儿这个妖怪其实应和的就是这样一个未加修炼之前的这么一个赤子之心。那而且呢，叫三昧真火是这个妖怪使得最好的一个法术。这个三昧的本意是正定。什么叫正定？就是把心思那归纳到一个境界上或者一个事物上，那个叫定。所有的修行都特别重视这个，不是佛家的，这不是佛家专有的。那您要查中国人儒家的典故里面，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对吧？所以中国人的道德修养也看重这个定，就是把您的心念能够归纳到一个点上，您能定得住，您能静得下来，才能有所思，有所虑，有所得。那佛家也是告诉您，念咒语也好，念佛号也好，都是让您把那个散乱的心境，那个躁动不安的，那你看这小朋友受到一点刺激停不下来，那个精力旺盛，那慢慢让您修炼，把您的这个躁动的心归纳到一个境界上来，让您能定下来。定下来有什么好处？您所有的修行才能够施展出来。举一个例子啊，我以前老说那个水呀，要是波涛翻滚，永远定不下来，波浪滔天，泥沙俱下，您看不清楚这水里面有什么东西。一旦风平浪静，这个水安静下来了，泥沙沉到底下去，水面恢复平静之后，您看看，天光云影都在这水面之上，清清楚楚，水里面游鱼戏石都在这水里面看得清清楚楚。所以需要定力，就像您的心就像那个水一样，永远是开着锅，泥沙俱下，什么都看不出来。让它安定下来，静在一个境界上面，让泥沙沉下去，水您静止下来，天光云影游鱼戏石全能看得清清楚楚，您才能认识自己。所以所有的修行那个重点都在这个定力上面。一个人能够坚持好几年说一部书，多大定力，是吧？掌声不够热烈，谢谢大家。我得像这个张老板一样学着厚颜无耻。当然这是您平常看影视剧看影视剧西游记，动画片西游记里面不能看到的，那这是说书人可以说出来的。那么这个三昧给您解释出来。那么这个如果您要不相信，您回去可以查查西游记原文。今天在座的朋友，您听完我说西游记之后，鄙人说书的一个目的就在于，这么熟的一部书我干嘛还要在这儿说？就是您感兴趣，您回家翻翻原文，可能能发现您平常只通过影视剧看不到的东西。今天这回故事在西游记里面第40回，那正好第40回， 而且这第四十回最后结束的时候，西游记原文里面说了一句话，未炼赤子邪火圣，金元木母共扶持。这个小孩未经修炼就是一团邪火，是吧？而且此时是邪火正盛，那干嘛呢？必须要靠金公木母，那金元木母把他制服住，最后观世音菩萨出来再把他收降。而且您要不相信我说的，红孩儿这回这个妖精象征一颗赤子之心，未加修炼邪火正盛的赤子之心，孙悟空在西游记里面也是心，而且此时已是修道之心，两相对应。而且最后您要看，今天对得起大家，我们把最后要应该批讲的都搁到今天来说，那个妖魔到最后也得了一个孤，您记得吧？观世音菩萨从佛祖那儿得了三个孤，一个给了黑熊怪，一个给了孙悟空，再剩一个就给今天这回故事里面这妖怪，就是红孩儿。所以当那个邪火之心，那个妖魔之心最后经加以修炼加以锻炼之后，给他加上一个箍加以收束，然后还要把两只手合起来，最后让他变成一个修道之心，那么和孙悟空呢对应上。而且您要看妖怪一路西行老抢三藏法师，三藏法师我说这么长时间西游记，三藏法师象征什么？三藏法师象征那个取经的玄奘法师的肉身，那个妖魔和孙悟空永远在争夺三藏法师。为什么？就是我们这个肉身不是被修道之心占据，就是被邪魔之心占据，所以永远在这个争夺之中。到现在三藏法师被这个妖魔裹挟而去，孙悟空要想尽办法搭救自己师父，一听这六十位山神土地这么一说，哦，这妖怪感情是牛魔王之子，孙悟空哈哈大笑，行了，我师父性命无忧了，把手一摆，山神土地退下去。孙悟空转身回来，看见猪八戒，看见沙和尚，八戒、沙师弟，师父甭担心了，这妖怪不会伤害师父的性命。沙和尚一听，大师兄，你怎么知道这妖魔不能伤害师父的性命？是这么回事？孙悟空就把六十位山神土地告诉自己这妖魔的情况这么一说，沙师弟，这妖怪跟俺老孙有亲呢，想那牛魔王当初我们结拜的时候，那是我大哥呀，我们结拜一共七个兄弟，俺老孙最小，牛魔王老大，这妖怪红孩儿这是论起来这是我大贤侄啊，我们有亲戚，他绝不会伤害我师父的性命。沙和尚一摇头，哎呀，未见得呀，您和您这大哥分别多长时间了？500多年了吧，500-600年之间。哎呀，猴哥，您送过礼吗？三节两寿他派他的儿子来给您拜过寿吗？贺过节吗？过小年的时候送过糖官吗？哎，他这个未曾走动。招啊，大师兄，500-600年未曾走动，您到现在要认亲，人家未必肯认呢。料也无妨，料也无妨。沙师弟、八戒，牵着马匹，抬着行李，走走走，咱们找师傅去。孙悟空在前引路，猪八戒、沙和尚拉着白龙马，挑着行囊，跟着孙悟空沿着山路走来走去，走去走来，走到这山当中间600里呀、啊。走到大概300里的地方了，孙悟空侧耳一听，哗哗，水浪之声，走至切近，低头这么一看，一条深涧，涧底啊波涛翻滚，涧水潺潺。再一看，这深涧之上搭着一座石桥。深涧的这边是一片松林，石桥那边山涧的那一侧，对着这座石桥一座洞府，树木掩映。孙悟空用手一指，师弟看见没有，妖怪的洞府到了，二位师弟 谁助俺老孙一臂之力？猪八戒一看，猴哥，俺老猪是待不住，哎，俺老猪助您一臂之力。好好好好，八戒，随老孙前去，沙师弟，你到松林之内看守马匹行李，我们把师傅搭救出来，咱们登城上路。沙和尚牵着白龙马，挑着行囊，躲到松林之内。孙悟空、猪八戒迈步来到涧边，过石桥，来到这条涧的对岸。那这条涧甭问了，这就是枯松涧。过石桥，来到涧对岸了。孙悟空啊，一看，洞门以外有不少小妖，拿着刀枪剑戟，正在操练。而且远远的一看，这洞门上呢，镶着匾额，清清楚楚几个大字：“豪山枯松涧火云洞。”孙悟空点点头，没错了，八戒就是这个地方。猴哥，你叫真呢？我叫真。八戒，叫阵有我，这是我亲戚家，你呀，退后。孙悟空迈步上前，用手一指洞前面操练的这些小妖，呸！啊，这些妖精拿着刀枪剑戟，正着操练人马呢，冷不防啊，谁也没瞧见，从这石头桥这儿过来两位，各自操练，低头喊杀呀。冷不防耳畔激撩这么一嗓子，啊呆，吓得这些小爷这才顺声音抬头观看，自己面前站着这么一个尖嘴猴腮的这么一个出家人。这小妖拿着刀枪，什么人？甭废话，你们这儿枯松涧火云洞对不对？对呀、啊、洞中你们主人是叫红孩儿圣婴大王吗？对对对，没错没错。行了，这回我就认识了。我说你们进去通报一声。通报什么呀？告诉你家主人啊，就说大辈儿到了。大辈儿？你谁大辈儿？谁问就是谁大辈儿。嘿，这妖怪听，你谁大辈儿？甭问那么多话，告诉你家主人啊，长辈到了，让他赶紧的出洞迎接啊，恭恭敬敬把洞中我师父搀扶出来。把我师父搀扶出来之后，让你家主人跪在我的面前，帮帮帮磕上这么几个响头，哇哇呀，告诉你家主人要过年了啊，他这个大辈要给他发红包压岁钱。谢谢诸位，今天到此结束。祝大家新年愉快，猴年吉祥。